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20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嚟，美国同西方国家一轮又一轮严厉制裁，使俄罗斯及普京本人成为国际社会嘅孤儿同弃子。不过，普京喺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前，曾经访问北京，同中共政府签署咗一系列合作文件。习近平话，两国合作尚不封顶。于是，而家普京就将目光越嚟越向中共当局倾斜，明确要求中共嘅支持。
中下媒体嘅报道，9月1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嘅亲信之一，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尼古拉帕特鲁舍夫访问中国。并且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举行会晤，寻求深化双边的战略伙伴关系。报道话，杨洁篪同帕特鲁舍夫在福建南平共同主持中俄第七轮战略安全磋商。杨洁篪在会谈里面指出，在习近平同普京的战略引领下，两国持续深化战略协作。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始终坚定互相支持。帕特鲁舍夫则表示，俄罗斯坚决支持中共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采取的举措。外界仲注意到，对于这次会议，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先主动表示，俄罗斯和北京当局已经同意在国防议题方面深化合作，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两国未来的合作重点将是联合演习和巡逻，以及加强总参谋部之间的联系。随后，中共外交部才发布了一份声明，说中俄双方一致同意继续用好战略安全磋商机制这一重要平台，落实中俄元首在上海合作组织撒马尔罕峰会期间达成的共识，不断巩固和充实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众所周知，近年来北京多次参与俄罗斯组织的大型军事演习，中俄海空军还曾经在东中国海和西太平洋多次举行联合巡航。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8月初访问台湾之后，中共直机严厉抨击美国，并在台湾周边海空域举行大规模的封锁和实弹演习。莫斯科一再在台湾问题上力挺北京，并且指责美国利用台湾问题对北京挑衅。北京亦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明显偏袒俄罗斯。北京从来不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径，甚至一直拒绝使用入侵两个字。在这个同时，北京加大从俄罗斯的能源进口，以打折的价格大量购买遭到西方拒绝买的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2022年9月8日在苏格兰巴尔莫纳尔堡安详辞世，享受96岁。她在位70年，是英国史上在位最长的君主。礼拜一，女王的葬礼在伦敦西敏治教堂举行，全球多名国家元首、政要以及众英国皇室成员共超过2000人出席这次葬礼，包括美国总统拜登、日本成人天皇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等。
清晨6:30，停放女王灵柩的英国议会西敏大厅开始停止公众前来瞻仰，为葬礼开始做准备。10:44，皇家海军142名水手用炮车护送女王的灵柩前往西敏治教堂，葬礼在11:00开始。在葬礼上，自由教会小组的主持人海伦·卡梅伦致辞，他称赞女王对职责不懈奉献和对臣民的同情心。英格兰和威尔士罗马天主教会领袖文森特·尼科尔斯枢机主教感谢女王所维持的团结和互相支持的多元纽带。约克大主教史提芬·科特雷尔感谢女王对福音坚定不移的奉献。上午11:55，号角响起，整个英国默哀2分钟，中午12:00仪式结束。 成千上万的英国民众在西敏寺教堂外面没几远的白厅街两边有序等待，准备送女王最后一程。英国民众 Stephanie Carter 说，70年前女王加冕的时候，我就在伦敦白金汉宫前面的那条大街上面观礼，所以我今日亦来了，我有始有终，同时我亦为我的父亲而来，他生前曾经为英国军队服务了37年。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学生 Wupak Wittig 说，女王是一国元首，负责整个国家的事务，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她亦是一位祖母，所以我感觉我们好像失去了家庭的一员一样，我来这里跟她表达敬意和告别。慈善机构行政总裁 Lindsay Williams 说，女王自从我出世就在这里，她一直是我们国家的元首，所有人都在这里用恒久这个词来形容女王，她一直都在这里，无论英国政府怎样变更，女王一直都在这里，女王一直存在，让我感到安心和放心。英国医疗体系工作人员 Lisa Cole 说，我来到这里想要对最亲爱的女王讲声感谢和再见，我知道这一日总会来，但是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一日真是来了，没有女王的生活将会非常不同，她是这么了不起，感动了很多人。12点15分开始，队列护送女王的灵柩离开西敏寺大教堂，向海德公园附近的威灵顿拱门进发，途经女王的居住和办公地白金汉宫。英皇查理斯三世带领皇室的成员追随女王的灵柩行进，包括女王的另外三个仔女安妮公主、安德鲁王子和爱德华王子，以及查理斯三世的两个仔威廉王子和哈利王子。女王的灵柩到达威灵顿之后，被车队护送到温莎城堡，下午四点在温莎城堡的圣乔治教堂开始宗教仪式，有800名宾客受邀出席，夜晚7点30分在皇室私人范围内为女王举行入葬仪式。女王葬礼当日清晨，伦敦西敏寺的东方出现了朝霞，葬礼前一日的傍晚，伦敦大笨钟、议会大厦和西敏寺的上空出现了一道双彩虹。9月8号在皇室宣布女王死讯之后没几耐，维多利亚女王纪念碑的上空亦都出现了一道双彩虹。女王葬礼是自从1965年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葬礼以来，英国第一次举行国葬，可以称作是世纪葬礼，亦是60年来全球最大的活动。灵柩队伍规模隆重盛大，有超过3000名军人参加，全球40亿观众可以观看英女王的葬礼直播，这个数字将打破绝对的收视纪录。有几十万民众涌入伦敦观礼致意，亦给伦敦带来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维安工作。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英国政府甚至出动了陆军最精锐的空中特勤队，英国警方和情报部门严阵以待，直升机在伦敦上空盘旋，阻击手在各个高点就位。英女王去世之后，国王查理斯三世将会成为英联邦王国的元首。英联邦是一个50国组成的政治组织，其中大多数是前英国殖民地，这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牙买加和新西兰等。女王在位的时候，凭借人格魅力和亲和力将英联邦国家凝聚在一起，令到英联邦国家的民众对于女王和英国皇室有一种自然的热爱。然而英女王过世之后，英联邦国家中陆续出现了不再将英国国君看作是国家元首和反对君主制的声音。历史学家认为，新国王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而怎样维系和英联邦国家的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以上的新闻是由希望之声记者穆子涵和官旗采访报道的。
近期中共党内关于闭关锁国之争越演越烈，近日具有江增派系背景的媒体发表被称为习近平的国师的文章，大肆批评闭关锁国，被外界认为是公开针对习近平唱反调，引起热议。
综合海外媒体阿波罗新闻网的报道，这个月14号香港媒体香港01发表郑永年的文章，题目为全球化和开放造就中国，改革开放冇理由变。在文章作者背景介绍里面，强调郑永年因为在2020年出席习近平主持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为十四五规划献言献策，而被外界睇作是习近平的国师和智囊。郑永年的这篇文章整体是企在中共的角度，论述全球化和中共带来的好处，并且对之前引发社会热议的为闭关锁国翻案的文章进行反驳。郑永年在文章里面极其荒谬地说，西方国家花大力气和中国脱欧，藉此来围堵中国的继续崛起，甚至中断中国的现代化，并以此引出对闭关锁国观点的批评。他强调说，一旦闭关锁国被睇作是一种正确的意识形态，那从历史经验睇，中国有可能再次关上大门。对此，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共这些国师他们之所以反对闭关锁国，仅仅是为了延续中共的统治，在他们看来是改革开放救了中共，能够让他们可以继续闷声发大财。不过中国人要想真正获得民主自由，既不能够闭关锁国，亦不能够指望中共所谓的改革，真正的办法就是好像前苏联一样，最终抛弃解体中共。
《华尔街日报》9月19号报道，美国海军副司令第七舰队指挥官卡尔·托马斯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谈到佩洛西前往台湾时乘坐的飞机迂回的原因。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北京强烈反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并且警告说，如果他无视他们的警告，将会采取反制措施。在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载住佩洛西前往台湾的美国军机选择了一条不寻常的环绕路线，而不是以近乎直线的路径飞越南海。在被问及这架飞机为何采取环绕路线的时候，托马斯上将说，这个决定是在高层做出的，因为华盛顿的官员他们不确定北京将会怎样回应。他说，中国当然用了很多言辞的，如果佩洛西的飞机飞去台湾就会有后果，你永远不知道他的言辞是不是真实，或者是不是只是讲下，为了防止任何误判做出了这些决定。这个给我们多一些时间和空间来搞明白他们可能做出的反应。佩洛西访问台湾结束之后，中共启动了军事演习，并在台湾主岛上空发射导弹，这个据信是第一次。托马斯上将说，发射导弹是不负责任的，中国这样做是将门柱又移了一些。他说，普通话里面有一个俗语叫做蚕食，他们只是在这不断地挑战极限，看看自己能够做到什么。托马斯上将说，他认为北京最近在台湾问题上的行动是强权即公理心态的延伸。他说，北京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过程中已经表现出这种心态，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在这些水域建造了人工岛，为这些前哨站配备了军事基础设施和设备，他们已经将这些岛屿完全军事化。托马斯上将还说，长期以来中国在协调不同军种之间可能存在的困难，也就是现代军队的运作方式，这个一直是被看作是该国军队的一个潜在弱点。
在世界很多国家已经宣布取消疫情警戒或者放松疫情措施时，中共仍在大举进行清零封控。
贵阳当局原计划在19号宣布抗疫胜利，封城结束。 18号凌晨强行连夜将贵阳花果园小区的所谓次密接触的阴性人员拉到外地隔离。在夜晚开车的时候发生翻车事故，导致至少有27人丧生，20人受伤，引发舆论哗然。中共为了平息民愤，19号通报贵阳三名干部停职，但是民众不认为这次事故是三个人造成的。四川徐先生在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他们那套鬼话都没有人相信了，他说东就是向西走了，这个党已经失去公信力了，这个是认识到的。唉，我是深恶痛绝。徐先生话俾记者听，自己而家正喺医院嗰度住院，亦系因为疫情防控要求出咗事故。佢话呢啲核酸能够唔做嘅，我尽量唔去做，但系有啲时候真系冇办法。前两日我骑住单车去做核酸，俾一个后生仔撞咗。嗰个后生仔开住保供车，就系保送物资嘅车。佢太攰啦，一日要开24个小时。疲劳驾驶，我被撞伤了，牙都撞甩了两只。贵州贵阳因为社会面对清零造成的事故还未平息，贵州不折龙村又爆发疫情，目前已经通报确诊12例，无症状感染者654例。另外9月10号才宣布社会面清零的南海，时隔一个星期之后又发现新增确诊病例，当局话唔排除将会发现更多社会面感染者。徐先生话：我哋呢啲老百姓全部要陪佢玩完嘅。呢个问题好似暂时都唔知道点解，等到十月份再讲啦。呢节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呢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